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时间周一晚上大约3.5小时的视频会晤中，试图为美中关系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双方讨论了人权、贸易、新冠疫情等多个话题，其中台湾问题仍然引起高度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系荣誉教授丁树范教授，一起来分析拜习会的成果与意义。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两位好。首先呢，我想请问丁树范教授，就是您认为这次的拜习会有没有达到为美中关系管控分歧的这样一个意义，或者说还是两边都是在老调重弹？
我想就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就是说彼此的旗舰还是非常的大，不过彼此也似乎要愿意努力对于彼此的冲突旗舰做一个管控，那么看起来初步是有一些成效，可是后续就是说具体还要看彼此之间具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目前只能说是这个还算是有一点成效。
好的，那王教授您怎么看？因为我记得在拜习会之前我们的一次讨论里，您就讲过说这次拜习会的主要意义可能就是为了给双方的关系建立一个管控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您认为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我想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见面三分情，或者是另外讲法叫做不打不相识。那么白宫的话已经为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做出一个定调，就希望说能够为彼此之间的冲突能够控管，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护栏。然后中美两国大国的话能够向全世界表示，就是说他们是负责任的大国，因为他们之间如果说让竞争变成公开的冲突的话，对全世界都不好。那我相信说这一次的这个双方领导人的视频会议的话，虽然说是许多立场的话都是重宣旧调，但是对于说稳定关系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帮助，因为就算是重宣旧调的话，对方都听到了这个双方自己的意见，听多的话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对于彼此之间这工作层级的这个气氛来讲的话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是王教授，我想请问中国，您认为中国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会议？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拜习会结束之后，大概4.5小时之后，中共就发布了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全文。我们知道这个六中全会在上个礼拜闭幕之后是迟迟没有发布这个决议的全文。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机发布历史决议的全文有没有什么政治意义？是不是说习近平他对这一次拜习会的结果是比较满意的？
我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习近平当然是希望说在内外都很稳定的时候来彰显他一个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架势。那么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第三份的历史决议，树立了这个习近平他在党里面的地位，而且他这个可以稳定这个国内的这个需要。那么另外这个时候他来这个跟拜登总统美国的总统的话平起平坐，这样他可以显现说他在这个全世界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再加上这个很多人这个揣测，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视频的会议或者是之后呢，因为马上北京就要办这个冬季运动会，是否这个习近平本来可能一开始是说希望说套交情吧，说拜登是他的老朋友，然后借此来邀请他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会，那这样子的话就给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疏解。所以我觉得从习近平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这次视频会议的这个时间点的话是显得说美国对中国要求比较多，这是他们的看法。
嗯，好的，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同意王维正教授的观察，就是说北京不管是官方的调子或是很多老百姓，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国做了很多的让步，比如包括这个任正非女儿的问题啊，孟晚舟的问题，对不起，以及这个拜登刻意选了晚上的时间一直到半夜，好像有求于这个习近平似的等等。所以基本上北京认为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胜利，当然 的确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都是可以争议、可以讨论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台湾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报道里也说到了，白宫说双方是用了很长的这个时间来讨论台湾问题，并且呢，在拜习会之后，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他总结会议内容，这个4321里面一指的是一个问题，那指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丁教授，您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拜习会，双方有没有这个达到一个确定对方底线、避免冲突发生的这么一个目的？
某种程度也是有啊，就是说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以前，那么不管是这个Sullivan 或者是这布林肯的一些讲话，那么基本上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或是这个等等啊，所以基本上我相信他们是至少就是说拜登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北京一直怀疑现在拜登对台湾的做法是所谓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plus， 就是可能会逐渐的溢出一个中国政策啊，所以透过这次的这个以及会前会的重申呢，那么拜登总统重申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所谓的这个依法三公报六项保证呢，基本上等于把既定的政策重申一遍。那当然北京目前来讲也只能是暂时相信，所以我刚一开始讲就是说后续他们可能要再观察，就是拜登政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对一些对台湾的一些做法，他们再来做后续的观察。
好的，王教授您怎么看双方的底线都在哪里？
是的，我觉得双方就这一次虽然是各说各话，但是都达到了双重的目的。所谓双重目的，就是一方面的话是再保证，就是 reassurance， 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吓阻，这 deterrence。 这怎么讲呢？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双方的话把好话坏话都讲出来了。美国的好话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还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对北京的再保证，但是这个是奠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六项保证，反对任何单方这个改变现状，而且必须尊重台湾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话里面有软的话也有硬的话。那么北京方面的话，他的吓阻就是说他不放弃武力的这个解决问题，但他愿意用这个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来达成和平的统一，然后他也强调他的一中原则，然后他警告美国就是说对台湾的事情的话这个严重性。所以双方的话软话跟硬话都讲了，那么我想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有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底线，虽然不见得同意，但是既然听过的话当然应该是还有一些效果。
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他说，如果突破红线的话，中国将会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王教授，您认为中国的红线是在哪里？习近平他会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现在既然这个好话坏话都说过之后，我倒觉得说短期之内，这个中国没有用武力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是它的正当性，但是中国还会继续的增加军力的扩展和这个发展，哈，就是说这会持续的压力。那您刚问到说这个红线在哪里？这个红线的话，其实过去中国的话都已经发布过。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那时候中共有三个条件，就是断交、撤军跟废约啊的断除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撤除美军，然后废这个共同协防条约。那换句话讲说，如果说这个台美如果复交了，或者是美国驻军了，或者是在签约的话，那这有可能就是红线。对台湾来讲的话，过去这个中共讲过很多一些条件，比如说台湾宣布法理的独立啦，发展核子弹啊，或者说是由外国驻军啊等等。那后来这个反分裂法又多加了一条，就是说台湾人永久的都不跟他谈判。那我觉得如果说不跨过这些底线的话，中共是没有任何正当性来用武的。
好的，那丁教授，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军机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频繁的飞越这个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那么在这次拜习会之后，有没有可能中国会稍微给这个台海局势稍微降温？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不认为会这样，因为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说，中国的军机开始跨越这个台湾，往台湾东边飞，然后飞向西太平洋，是从2013年开始。那2013年是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东西表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这个军事的需求，因为当中国整个军力扩大，他的这个买了更多的新战机、新武器的时候，他可能必须要这个开始去练兵啊。就往东飞，2013年开始往东飞，其实就代表他要开始练兵。那这个东西是纯粹的军事需求，那这是不管谁当总统啊。所以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即使经过这次这个彼此关系，也许在台湾问题上，也许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妥协，可实际上，基于练兵的需求或者基于政治的需求，那么我相信，解放军的飞机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在这个往台湾这个方向，乃至于解放军的军舰应该还是会继续往西太平洋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演练。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官员表示说，拜登政府并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想尝试以有利于美国和有利于美国盟友的方式来塑造一个国际环境，那这样就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您认为这样的方式对中国是否会奏效？
美国讲得很清楚，就希望说他跟中国的关系的话是有三个篮子啊，那一个竞争的、合作的和对抗的。那中国的话当然是只强调这个合作这一方面。我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的话逐渐趋于现实，因为比如说刚才这个黄耀义谈到，就是说这个白宫会公然的这个驳斥这个拜登总统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就表示说美国跟中国谈判了40年之后，终于发现说讲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就等于掉入他的陷阱里面，因为他会依照他的那个逻辑来要求你这个对于他做很多的让步，因为你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当然很在乎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交往的话，今后应该都是会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会顾及了自己盟友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些价值，所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子的即兴即事的那种交往。
好的，丁教授您怎么看？半分钟的时间。
基本上我同意王威正教授的观点，就是说美中之间将来关系会真的会变得蛮复杂的啊，就是说就像王教授刚举例子，所以老朋友这个例子，因为老朋友在中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啊，那么可是在西方来讲，目前这个名词其实某种程度是被有非常负面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也就是说拜登的官员包括是 Jake Sullivan 等等一直强调，就是说有必要竞争就会竞争，有必要对抗就会对抗，可是该合作还是会合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美中的关系将来都会变成是这个三个中间会在这三个方向里面会运作下去啊。那这当然具体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我们还再去观察。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缘故，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丁树藩教授和王威正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